仍然持续在腓立比书。我们今天的信息我寄出去之后呢，本来是讲要得着的喜乐，可是我寄出去之后，我不断的在准备的过程中，我发现这信息太长了，所以我把它分成两个部分。今天我们先要谈失去，在得着之前我们可能要失去的一些东西，所以我们今天继续来看腓立比书失去的喜乐。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腓立比书的第三章一到六节，主要是一到六节，可是我们会读第七节。腓立比书第三章的一到七，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却是妥当。应当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割的，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了。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这个礼拜，过去这个礼拜呢，我们刚刚庆祝了马丁·路德·金，就是那个黑人的牧师，是人权运动后来被人家刺杀的、暗杀的这个牧师，他的生日，现在成为了美国的一个国定的生日，很多公司行号啦、学校就放假。那我就去网络查了一下他的一生的一些的名言，那我就查了很多，可是我就跟有几句最近呢很合适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环境的当中，我就列出几句来跟你们弟兄姐妹分享。首先他讲的第一句就是说，黑暗不能驱逐黑暗，只有光明可以做到。仇恨不能驱除仇恨，只有爱可以做到。当然呢，我们要了解他是个牧师，所以他很多的话语都是有圣经的根据。的确是黑暗不能驱逐黑暗，你不能用一个黑暗来把黑暗赶除，只有光明可以。你不能用一个仇恨呢挑起仇恨然后驱逐仇恨，只有爱可以除去人与人之间的仇恨。我们最近已经经历到了美国现在走向一个仇恨的这个期间，所以美国总统上任之前呢，要大家放下心中的仇恨，国家要合一，这个是可能是美国有史以来总统就职很少这么反复的强调的。然后呢，他有第二句话说，我决定要去爱，英文是 I have decided to stick,就黏住爱，我 stick with love, 因为呢恨呢有太多的负担呢我必须要承受。Hate is too great a burden to bear. 就是说我们要决定，你爱是个决定，我要决定去爱。你可以不决定去爱，你可以决定去恨，可是恨有一些的副作用。就是有太多的负担承担你必须要承受的，你愿不愿意承受因为仇恨所带来的后果呢？那个是你我很难想象的。然后他又说了一句话，就说去做正确事的时间呢总是对的，因为很难翻成中文，我只能翻成说 做一个正确的事或做一件对的事情，你选择去做一件对的事情的那个时刻呢，永远是对的，永远是正确的。就是说你随时都应该选择去做一些对的事情，那个是对的时候，不要去把对的事情一直往后推，那个是错误的。然后他说了一句话，就是说 in the end, 就是最终，就是我们可能生命的结束的时候，最终呢，我们不会记得我们的敌人对我们所说的话，或者是我们的敌人对我们的批评，我们已经不会记得了。我们反而会记得我们的朋友的沉默。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在最后的时候，我们苦头吃尽的时候呢，我们发觉为什么那个时候没有一个真心的朋友对我说一句话？为什么我的朋友在沉默中看着我走向了这个不好的道路上？为什么我们弟兄姐妹要彼此的提醒，彼此的鼓励，就是这个道理。我们不要让一个我们的朋友走向一个错误的仇恨的道路的时候，我们一句话都不说。等到他到头来吃尽了太多的苦头，承担了太多的仇恨的结果的时候，他说为什么那个时候没有人对我说一句话？别人对我的批评的话都会过去，可是我朋友，真心的朋友对我的沉默，我永远会记得。然后他最后一句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没有发现一件值得他去死的事情，就他值得为一些事情付上生命的代价的话，那这个人是不配活着的。因为你我活着，我们一定要追求一样东西是值得为我们付上代价的。保罗就发现了，保罗发现他愿意为耶稣基督为了福音付上生命的代价，所以他是配得活着的。我们多少人在这个世界中一直过了一生，没有发觉有一样东西是值得他付上代价的。所以我们曾经说过，什么爱情诚什么，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呢，两者皆可抛。就说那个讲这句话的人，发现他一生中生命呢、爱情都可以抛弃，因为他为了自由的缘故呢，都可以牺牲这一切。他找到了值得他付上代价的东西，就是自由。那你我也要在寻找，我们必须要寻找，否则呢，我们最终的结果会发现我们到底活着是为了什么。圣经中呢，充满了所谓的英文叫 paradox, 就是似是而非的论点，充满了这些的教导。很多人就用这个来批评圣经的权威。那这 paradox 呢，在英文的字典是如此的来解释，什么叫做 paradox, 似是而非的这个论点。就是说这个似是而非的论点，就是说有一个东西或者一个说法，一个论点，从表面上看起来是荒谬的，是有矛盾的。可是你经过仔细的去研究去调查之后呢，你会发现可以证明原来你所说的这个论点呢，是有完好的基础，有真实性的。这个就是 paradox。 要明白圣经中这些似是而非的论点呢，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说为什么很多基督徒遇到了这些经文，被一些非基督徒一挑战呢，他就无言以对。所以因此我们必须要谨慎的好好学习神的话，把圣经的经文这个所谓的 paradox, 似是而非的论点的上文下文整个故事呢要很好的熟悉，然后你才能够对这个经文有所了解，能够有所解释。在新约中充满了这种的例子非常的多，牧师就举几个例子。在马太福音23章的11节，耶稣说，你们中间谁为大，谁就要做你们的用人。这个是矛盾的，因为为大的怎么可以做用人呢？这个是互相矛盾的。可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想做大的，就要做用人。马可福音耶稣也同样的说，耶稣不只是说当耶稣坐下来把十二个门徒都叫来，因为十二个门徒都可能在私底下都要争先恐后，都要做大，都要做老大哥，所以耶稣就借那个机会就说，你们中间如果有人愿意做首先的，他就必须做众人幕后的，要做众人的用人。在马可福音9章的35节，耶稣没有批评他们说你们不能做首先的，做首先的耶稣没有认为是不好的，只是耶稣说你们如果有愿意要做首先的这个心智的话，世界的人是踩着人的骨头上去的，踩着人的尸体上去做首先的，用不择手段去做首先的，可是在神国似是而非的这个理论中呢，不是这个样子。他必须要先做众人幕后的，他必须要愿意先做众人的用人。这个是当时的世代所不能接受的这个论点。做首先的必须要是个残酷的人，必须要没有朋友没有亲人什么人都可以出卖的才能做首先的。因为一将功成万骨枯是我们中国人的教导，可是耶稣不说不是。然后耶稣在路加福音的9章24节又说了，凡是要救自己生命的呢必上吊生命。很多人读了这个觉得是太荒谬的话，为什么救自己生命的要上吊生命？这是矛盾的。可是耶稣接着说，凡是为我，就是为耶稣基督还有为他的福音的缘故上吊生命的呢必救了生命。这个的生命是不同的生命，一个是肉体的生命，一个是永恒的生命。所以呢，在不懂得神的旨意的人读到这个呢，都认为这个是矛盾的话语。还有一个在哥林多后书的12章的第10节，保罗说的，哥林多后书12章10节，保罗说，我为了基督的缘故，我不是为我自己的缘故，我是为了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苦困苦为可喜乐的。谁会认为软弱是喜乐的？受人家羞辱是喜乐的，在极难当中是喜乐的，被人家逼迫压榨是喜乐的，在困苦的环境中吃不饱喝不足，没有温暖的房子住，在困苦当中是喜乐的。没有人会这么认为。可是保罗说什么？我如果是为了耶稣的缘故，这些都是喜乐的。保罗接着说，因为我什么时候是软弱呢？我什么时候就刚强。软弱怎么会变成刚强？软弱怎么会等于刚强？这个是矛盾的。可是保罗深知耶稣基督的心肠，他知道在这个世上，当他要得着刚强之前，他必须要变为软弱。他为了基督的缘故会受到凌辱，会受到人的逼迫，即使在那种情况他都认为是可喜乐的。雅各也如此说，雅各说， 弟兄们，你们如果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怎么可能在试炼中会喜乐呢？这个也是矛盾的。可是神让我们在试炼的当中，在环境的压榨当中呢，能够经历到他的同在的喜乐。所以呢，这些很多圣经中一大堆这样子似是而非的论点，是这个世界的人所不能了解的，更是这个世界的人所不愿意去教导的。我们在腓立比书的第三章呢中，保罗教导我们有三种的喜乐。我们今天要看的是就失去的喜乐，然后呢我们下礼拜主许可的话，我们会看到得着的，在下礼拜我们会看到天国的喜乐。事实上他写这个是非常合逻辑的，非常有思路的。因为我们要知道天国是我们最期盼要得着的，每一个人都要得着天国。就以那些不信耶稣的人，佛教徒等等，他们要什么？他们想要进什么？天堂。对他们来讲，天国就好像天堂，得着就好像能够进去天堂。多少人都是多么盼望能够进入天堂，所以天国是我们期盼要得着的。但是在得着这个天国，就是所谓的天上的国，还有其中的那些黄金街啦，这些美好的生命树等等等，在其中的好处之前呢，我们必须先要愿意在主的许可底下呢，我们愿意要失去我们地上的国和其中的好处，我们愿意为耶稣基督和他福音，为天国的缘故呢，我们愿意在地上这个国，在这个地上的世界呢，会失去一些的好处，会失去一些的不方便。因为从前一段说天国是我们最期盼的呢，听起来很合道理，可是后一段呢就是矛盾的，就是 paradox。 因为如果东西如果你失去的话，你怎么能够再得着呢？这个就是我们前面讲的是天国的一个奥秘，是圣经的所谓的似是而非的这个论点，这个完全是天国的奥秘。只有神国的百姓愿意在神的话语的追求，在神的话语的光照底下呢，能够稍微触摸到这个奥秘。关于这个天国的奥秘呢，耶稣基督就有如此的教导。在马太福音16章的24到27节，耶稣就对门徒说，如果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不是说跟从耶稣的人就要为了自己，他必须要舍己，要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我们在前面路加福音也看到这段的经文。耶稣接着说，人如果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人只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个时候他要按个人的行为来报应个人。我们每一天都有人失去生命，这些人呢，有一些在默默无闻中失去生命。这个 COVID-19 呢，在美国就夺了40几万的人的生命。昨天有一个以前那个 CNN 的很有名的记者叫 Larry King 呢，也失去了他的生命。那这几天有一个棒球的叫做什么 Hang， 也是很有名的黑人的球员，也失去了生命。我们每一天都有人失去生命。那这一些人呢，有穷人，有中产阶级，也有富人，他几乎不能讲说他赚得了全世界。 就好像多年前的 Steve Jobs， 他的 Apple 让他赚得，不要讲说赚得全世界，他可以赚得一个小岛等等等。可是他赔上了自己的生命，他能够享受他所赚得的东西吗？没有。所以呢，这个就是圣经要告诉我们的，永恒的生命是值得你我为了这个目标呢，暂时的愿意放下现今的一些的东西，甚至可能为了这个缘故放下我们现今的生命。这个就是耶稣基督为你我钉在十字架上所要达成的，他放下了他的生命，让你我能够享受到那永恒的生命，因为你我现今的生命随时随刻都会失去，没有人不会死的，死是你我必然的一个结果。可是神要把那天国的奥秘，这个天国这个永恒的生命呢，赐给那些愿意相信他的人，愿意跟从耶稣的人，这个就是天国的奥秘。因此在失去与得着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的微妙，就好像有人说这句话，有人说世上的一些的得着是不会同时没有一些失去的，这个是比较咬文嚼字，意思是说当你在这个世界中你得着一样东西的时候，在那个时刻呢，你一定也会失去一些东西。那同样的道理呢，在世界上很多的事情中，当你失去一样东西的时候，同时你也会得着一些的东西。我们有时候说 win some lose some， 有的时候你会得着，可是同时你也会失去一些东西。相反，例如如果你失去了你的财富，这世上的财富你失去了，可是同时在你失去，因为财富会，你也会失去什么？你因为财富所带来的烦恼，因为财富会带给你烦恼。如果你财富失去了，烦恼也就没有了，因此你就会得着了平安。有钱人是非常，还是很有很多的烦恼的，他怕人家来抢劫他或对他有什么企图。可是穷人呢，在这方面的烦恼，因为财富的烦恼就没有。同样呢，如果你失去了你的尊荣，你会因为你就会失去那些因为尊荣所带来的嫉妒，因而你会得着了那个满足。我们多少人愿意就是追求人家来捧我们，捧我们。你当人家捧你的时候呢，你看不得有一个人比你更被人家捧的。可是如果你被人家捧的这个尊荣你失去的话呢，你对人的嫉妒自然而然也会失去，你就会觉得你目前的这个处境你可以得到满足。同样的，如果你失去了美貌的话，你就会失去那些因为美貌所带来的骄傲，因而得着了谦卑。前阵子很多网络上一些会把一些很久以前在美国那些非常美的电影明星等等等，曾几何时呢，人老了，美貌失去了。当他们当时演就是职业生涯最高峰的时候呢，因为他们的美呢吸引了多少的影迷，他们是趾高气扬的，多么的骄傲。可是如今呢，他们的美貌失去了，他们的骄傲也失去了。希望他们能够因此得着谦卑。如果我们能够允许有一些的失去的话，你最后又发现呢，你并没有很大的损失，你没有很大的失去。这个就是有点像 paradox， 这个是我们一生中神要你我所学习的。 这个礼拜在所谓的灵命日粮中看到了这个故事，就是有一对呢住在非洲的英国的夫妇跟一个镇上的一个男子建立一个深厚的友谊，就想借这个机会跟他们分享耶稣基督的爱和救恩，想跟他们传福音。虽然这个人呢，他们这个朋友呢承认耶稣基督是更伟大的真理，但是仍然不愿意舍弃他一生所侍奉的所谓的很普通的宗教的信仰。那他的忧虑呢，主要是跟他的钱财有关系，因为呢，他是当地的所谓的宗教的领袖，他也因为他宗教领袖的这个地位呢，可以获得一些就是金钱上的利益。他害怕他今天把原本的宗教呢放弃呢去跟随耶稣的时候呢，他就会失去在他已经建立的这一群人当中的声誉，就是尊荣就会失去。可是这一个男的呢非常忧愁的，就是如此的来为他心中的挣扎做个解释。他说，我就好像在溪流中用手去抓鱼的那个人，我现在抓着了一条小鱼，可是我却看见一条更大的鱼游过去。那我如果想要抓那条大鱼的话，我就必须先要放手，把我手上的小鱼放掉。可是呢，我不愿意放掉我手中的小鱼，因为我不愿意失去我手中的小鱼呢，我就无法得着那条大鱼。这个呢，是我们现今很多人的心态。我们常常在得与失之间挣扎。我们常常在得与失之间挣扎。有人说，当我发现我想要拥有这个欲望，我想有一个拥有的欲望的时候呢，非常的快的，我就有被有怕失去的这个恐惧呢取代了。当我们想要拥有一样东西，有这个欲望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被惧怕失去的这个恐惧呢来取代了。当我们比如说，当我们想要拥有一部好的车子的时候，我常常跟师母有时候在路上看到好车子，几十万的、几百万的，在加州看到几百万的、八百万的车子在路上开，我们看到很羡慕，不知不觉肉体的软弱，想说我多么希望能够拥有这部好的车子。可是当我一想的时候，我就想说，我拥有这个好车子的时候，会不会别人因为要抢我的这个车子把我给杀了，或者是说我停到路边人家会对我不利，我就会有一种失去的惧怕所取代了。我们常常是这个样子，我们常常有拥有的欲望，很快的失去的恐惧就产生。这个就是你我在得失之间的一个挣扎。我们在腓立比书，我们看到了有保罗在祷告中的喜乐，捆锁中喜乐，盼望中喜乐，他谦卑喜乐，他顺服也喜乐，他发现他需要同工，有一些真心的朋友的喜乐。然后呢，我们今天要看看他失去的喜乐。首先要知道，保罗在这边说，你们要靠主喜乐。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却是妥当。保罗真的是不厌其烦的，苦口婆心的，一而再，再而三，所以他这边说，我把这个话，我再一次的写给你们。对我来讲，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我只是你们可能会嫌我唠叨，可对我不困难，可是对你们却是妥当，因为你们的确需要有一个人跟你们说一些这个真心的话。 就是说什么，你们必须要靠主喜乐，因为只有靠主喜乐呢，才能够得着那真正的喜乐。那在这里保罗是用个命令的口气说，你们要靠主喜乐，不是说你们可以高兴的时候选择一下靠主喜乐。这个要靠主喜乐在原文中是个命令口气，意思是说我们真正的喜乐不是靠我们的感觉，我们的 feeling 得到的。我今天心情好，感觉不错，我就今天多靠主喜乐一点，不是，是命令口气。所以一个真正的喜乐呢，必须要靠着我们一个决定，我们的一个行动，就是说在任何环境当中，我今天下了决定，我要付出行动，我要靠主喜乐。因为这个决定呢，这个行动呢，不是来自我们的感觉，而是来自于神的命令。保罗在这里用命令的口气说，你们必须要靠主喜乐，没有选择，你们要靠主喜乐。在这个神的命令底下呢，我们就愿意谦卑下来，我们愿意顺服的去做这个决定，去活出因为这个决定而来的行动。既然这个是神的命令，所以不管我们高兴不高兴，我们都要去顺服的去做，因为是命令嘛。既然这是神的命令呢，不论我们现在认识了解这个命令有多深，我们仍然要去做。因为命令不建立在你我的喜好，高兴不高兴，命令也不是在于你我认不认识，了解而不了解，否则那个不是命令，否则那个只是给你我的参考而已。因为靠主喜乐是个命令，来自神的命令，也如果如此去做呢，我们才能够得着那个真正的喜乐，是这个世界所不能夺去的。当然呢，保罗在每一次提到一些教导的时候，他常常会警告他们说，因为会有人在他们的当中讲一些似是而非的另一种福音。也许当时在他们中间已经有这样子的人，所以保罗告诉他们说，另一种福音不是保罗所传讲的，也不是耶稣所传讲的，也不是圣经所教导的。保罗能够享受这个所谓在失去中的这个喜乐呢，是因为他完全的相信一点，在基督以外一切都毫无价值。这个是你我一生要真正的放在心中的。世界上有很多的东西有价，有好处，有优点，有价值，可是比起在耶稣基督里呢，这些东西都黯然失色。所以保罗说，为了耶稣基督的原因呢，他可以失去这些在人的眼中看为有价值的东西。今天在腓立比书三章的二到六节，保罗就指出，在腓立比教会的信徒的当中，甚至说在我们的当中呢，都会有六样的东西是在耶稣基督以外的，因此没有价值。这六样东西呢，我们应该愿意在主耶稣基督的许可之下呢，我们愿意舍弃的，我们也愿意失去的。这六样东西不是坏东西，是好东西，因为我们不会舍弃坏的东西，我们不需要去失去坏的东西，这些东西都是好的，在人的眼中都是宝贵的。可是这六样东西呢，在主耶稣跟主耶稣基督比起来呢，就黯然失色，是我们要下定决心说，我们愿意 在为了得着耶稣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愿意能够失去这六样好东西。保罗说我们愿意能够失去，首先就是世俗的教导，就是好的所谓的 secular 世界的这个教育，第二个是外表的礼仪，就好的这种道德礼仪，很好的那种道德标准跟礼仪，出生的血统就是好的家庭背景，他出生是好的，宗教地位就他好的教会的地位，他在教会中是受人家所尊敬的，信仰热忱是好的，他对信仰大发热心，行为称义，他是有好的生活行为，这些从人的角度甚至从基督徒的眼光来看，这些都是好的。可是这些好的呢，有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失去，因为这些好的呢，很可能会阻挡我们进一层的来认识耶稣。因为当我们的知识世界的教育膨胀的时候呢，我们就认为圣经在说些什么。当我们的道德礼仪高尚的时候呢，我们会认为圣经好像道德的要求没有我这么高。举个例，现在的人反对所谓的针对同性恋啊，针对这个婚外的性行为，针对就是说堕胎这些事情，或者针对死刑等等的，现在的人认为说我们的道德我们的礼仪标准远超过圣经，这个已经是八股的这些古老的道德的标准，我们是更好的，所以现在社会走向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呢，家庭的背景，我们的家庭是多么有名望的家族等等等，那我在教会中是被人营养的，人家都称我传道人，称我老长老，称我执事等等等，我在教会中蛮有地位，这都别在人眼中看的都是好的。可是你不知不觉呢，在这些好的当中，你忘记了有一个更好的，就是耶稣基督。那我们要从保罗的身上看到这些，因为这些好的保罗都拥有了，可是拥有这些好的呢，反而阻挡了他来到耶稣的面前，所以他必须把这些失去，才能够看到自己原本是这么的罪恶，这么的污秽，他的义在神的面前也不过是一块破布而已，他才能够更追求来得着这位至好的耶稣基督。我们先看看世俗的教导，保罗在第三章的第二节说，你们应当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歌的。在这里主要的强调就是说，一些世俗的教导呢，把它加以包装，加以变成很属灵的，就带到了教会，这是世俗的教导。在这里保罗一连三次的用了防备，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歌的。这个防备这个字呢，保罗在整本腓立比书只用在这一节，可见对他来讲，这些人的教导，这些世俗观念的教导呢，是非常有诱惑力的，所以他们必须防备再防备再防备。当圣经用三次的时候，是已经是到最高级，你要用摆出最高的防备来抵挡这些世俗上加以包装的这些的教导。我们今天要更要防备，今天你打开所有的媒体，都是这些教导。保罗非常不客气的称这些人，甚至有一些是传道人，是犬类，是狗。犹太人原本称呼外邦人是狗， 犹太人这边讲的狗呢，不是家里的宠物的狗，而是在外面寻找野食，那个 scavenger， 就是找那些垃圾的狗，吃垃圾的狗。那些狗呢，都会在人的后面不断的在那边吠腾，叫叫叫，然后作恶的，他们的行为是恶的，他们是妄自行割的，他们以为他们受了割礼呢，事实上他们把自己的生命都割绝的，这个是世俗的教导。然后呢，外表的礼仪，保罗接着说，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个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他说其实我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了。保罗这里是强调在肉体，依靠肉体这个外表，这个所谓的割礼的礼仪，他们就靠着外表的礼仪来夸耀，在当时是所谓的割礼，或者是就是肉体的割礼，可是对我们今天来讲就好像洗礼。多少人甚至包括我们自己的亲人所认识的人说，哦，我有受过洗，我已经外表上我有了这个礼仪，所以呢我就不惧怕等等等等等等的，我不惧怕会被拒绝进入天国等等等，因为我受过，我有这个外表的礼仪。我们多少人听到，所以做牧师的很越以前不是牧师还没有这么感触这么深，现在感触更深，好像牧师给人受了洗，给他一个受洗证书，就好像给他一个大赦，好像美国现在总统给人家大赦特赦，说你可以去为非作歹，你已经有了受洗外表的礼仪这个证书，你可以进天国，是保证卡，保证进天国的入场券。好像牧师发给人的受洗就像当时的人给人家割礼一样，就给你一个免死金牌，你有外表的礼仪。这个保罗说都是靠肉体，这个靠肉体的都没有什么价值的，外表的礼仪。所以保罗在这里特别的又指出什么是真正的礼仪，什么是真正的受割礼，什么是真正的受洗归入耶稣的名下。什么是真正的呢？是用神的灵来敬拜。我们来敬拜神是用心灵，用神的灵跟真理来敬拜。然后呢，必须是在基督耶稣里夸口的，不是靠我们的肉体来夸口的。然后呢，我们不是要常常倚靠我们的肉体。保罗在罗马书第二章18到19节也非常清楚的说，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的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的割礼。那换句话说，我们今天可以说你外面受的洗也不见得是真的受洗，因为我们是借着受洗的这个仪式呢，要反映出你内在被神的灵所感动。保罗在罗马书接着说，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的犹太人，真的割礼也是心里的，是在乎灵不在乎仪文，就是说在乎神的圣灵，不在乎外表的这些，就是外表的礼仪，繁琐的这些礼仪。保罗接着说，这人的称赞呢，不是从人而来的，乃是从神来的。我们常常外表的礼仪装作很虔诚，都是想要得着人的掌声。他说不是的，真正的内在的礼仪，内在的割礼呢，是要得着神的掌声的。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也如此说，受割礼跟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要做新造的人。你要了解保罗在犹太人的当中，如果讲这句话的话，他是大逆不道的， 因为你怎么，人家会指责保罗说，你怎么可以在我们犹太人把这个割礼当做我祖宗所传给我的，你居然说割礼不割礼都没有关系，都可以丢掉，你是大逆不道的人。可是保罗很清楚了解，很多人只在乎外表的礼仪，他忘记了什么是真正内在神的灵。所以他说，最要紧的要做新造的人。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说，若有人什么在基督耶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新造的人不是靠肉体的，新造的人必须在基督耶稣里的，新造的人必须要以神的灵来敬拜。所以保罗在这里提出，你们那些外表的礼仪，从表面看，实际上看起来是不错的，可是你们失去了最更重要的。然后出生的血统，保罗在第三章第五节说什么？我第八天就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我是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在这里，保罗是强调他那个出生的血统是多么的崇高，因为他的父母完全遵守了摩西的律法，第八天就给他行了割礼，不是第七天，也不是第九天，就是第八天。所以父母遵守律法，血统多好，他父母都是所谓的，我们今天来讲的话，都是所谓的信徒，他们当时都是犹太教的犹太教徒。然后呢，他是以色列族的人，是神的选民。他是纯种的神的选民，你我还是外邦人。那他是属于以色列第一个王的支派，因为是他是便雅悯，以色列的第一个王是出自便雅悯 那便雅悯这个族呢也很特别，因为便雅悯这个人是雅各12个儿子中最小的，并且他是雅各12个儿子中唯一的一个是生在应许之地的，甚至连约瑟都不是生在应许之地，他们都是生在外邦。直到雅各离开他的岳父，进入应许之地，才生了便雅悯，是很特别的。那雅各支派的战士呢，在圣经中告诉我们，他们是勇敢善战的，以这个出名，他们是勇敢的战士，是便雅悯。那便雅悯支派呢，也很忠心，因为当所罗门死掉之后，他那个儿子治国的时候，那个国就分为被分裂，分为南国跟北国。南国中只有就是以色列是南国的支派是犹大，北国是10个支派，可是还有另外一个支派就是便雅悯，只有便雅悯呢能够忠心的留在了南国，其他10个支派都背叛了，只有便雅悯支派。所以便雅悯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支派。然后呢，保罗的父母呢，用扫罗王，就是以色列的第一个王扫罗这个名字为他来取名。所以保罗原本的名字是扫罗。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可见他的父母都是希伯来人，他的血统是纯正的，不是混种的。所以保罗很强调，我的出生的血统是值得我骄傲的，是值得我抓着不放的。我什么都可以失去，我不能失去我的血统。多么好的家庭背景，然后呢，宗教地位。他说什么？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保罗用一个法利赛人来强调他宗教上的地位。我们要了解，没有错，在四本福音书中，当时耶稣一直指责法利赛人是所谓的假冒伪善的人。自从耶稣指责之后呢，一直到我们今天，我们都把法利赛人等于假冒伪善的人。我们把它中间画了一个等号， 所有的法利赛人都是所有的所谓的假冒伪善的人。可事实上呢，在保罗那个时候呢，法利赛人是非常敬虔的一群人，他们的敬虔把他们的眼睛弄瞎了，没有办法认识耶稣。可是他们是敬虔的人，比你我都还要敬虔，他们也是在当时备受人所尊敬的人，他们在当时是在社会中是拥有崇高的地位的人。事实上今天在犹太人中还是有法利赛人，也是同样的是敬虔的人，是被人尊敬的人，是拥有崇高地位的人。所以呢，我们不要一直以为说法利赛人就等于假冒伪善的人，他们是真心要追求信仰的人，只是呢，他们的认为可以持有的祖宗的骄傲呢，反而阻挡了他们得着耶稣基督，他们不愿意失去，放下他们的遗传，因此无法得着耶稣基督。保罗就是这样子的人，他以法利赛人为傲，这是他的宗教的地位，然后他信仰的热忱，保罗说什么，就热心来讲，我比你们还热心，我是逼迫教会的。保罗是强调他愿意为他的信仰付上这个热忱热心。当基督教的第一位殉道者叫做斯提凡被人用石头打死的时候呢，保罗就在场，当时他的名字还叫扫罗，甚至很可能整个事件呢都是保罗所允许的，或者他至少他有参与。因为当他们把这个斯提凡打死的时候呢，他们那些人就把衣裳呢，就把斯提凡的衣裳呢，就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为什么其他人都不放，就放在扫罗的脚前？并且呢，当斯提凡死的时候呢，扫罗就喜悦呢他被害。可见扫罗很可能是主使人之一。所以他的确是逼迫教会的，他也以逼迫教会为荣，因为教会是违反了他们祖宗所传的。自从斯提凡被杀之后呢，保罗更变本加厉，在使徒行传第八章他就到处去逼迫残害教会，还到人的家里把男的女的都拉出来下到监里。保罗是非常的热心来逼迫教会，这是保罗，他为他的信仰可以狂热到这个地步。所以很多年之后呢，当他写信给加拉太教会的时候，他就公开的承认，他这么说，他说，你们都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一切的事情，我怎么极力的逼迫残害神的教会。他说，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我是更加热心。所以保罗是个狂热分子，他相信他的信仰是全世界最正确的，所有抵挡他的信仰的人一定要被杀，所以他逼迫那些传耶稣基督的人，他残害教会。然后他对提摩太，他的属灵的这个儿子，也写信给他的时候也这么说，在提摩太前书他说我从前是辱骂神的，我是逼迫人的，我是辱骂人的，可是我还蒙了连续，因为呢我是不信，我是不明白的时候做的。我那个时候不了解我在做些什么。保罗接着说，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的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能够有信心和爱心。他说，基督耶稣降世呢，是为要拯救罪人，这个话是可以相信的，是十分可以佩服的。可是在罪人中呢，我是第一名，我是罪魁， 我在所有的罪人中，我是最大的罪人，因为我曾经百般的逼迫教会，逼迫神的儿女，我是罪魁。所以他能够，神光照了他，能够让他看到他过去信仰的热忱，从人的角度中，他是非常的好的，比他的同辈的人都好了。可是呢，他错了。可是当他信了耶稣之后呢，他把他的热忱就转了焦点，他转到了呢，愿意为了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够愿意下到监狱，能够走上了断头台，他都愿意。所以他不断的能够有任何机会呢，他都向人传福音，甚至当他被下到监狱，被一个叫做菲斯都的这个人提出来的时候，他还想办法向一个叫亚基帕的一个王来做见证。他做见证到那个地步了，人家就说，保罗你是癫狂了，你是发疯了，保罗你是个 crazy， 你的学问太大了，使你癫狂了。所以保罗呢，到一个地步，他的确为了他所信的呢，是充满了热忱。所以他就在任何人的面前，他反复的要来为主耶稣做见证，这是他对他信仰的热忱，是你我所要能够好好学习的。至少在我们在传福音上，我们可能远远比不上他。然后呢，行为的称义，他说就律法上的义来说呢，我是无可指责的。保罗是说他是一个能够在人的面前能够称义，说你们看看我保罗在生活中有没有可以被你们指出来的污点。当然保罗不是说他从来没有犯过罪，而是说他在犹太人律法的要求上呢，他是没有犯过错的，他是谨守着犹太人的律法，所以他可以在众人面前说，就律法上的义呢，我是无可指责的，你们没有办法指责我有什么行为上的问题，是没有办法。那这个无可指责很有趣的，就是在马太福音中有记载，有一个少年人，一个官，他到耶稣的面前问耶稣说，夫子，我应该做什么善事，什么好事，我才能够得永生，我才能够得着天堂的入场券？耶稣就对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来问我？因为只有一个是善的，也只有神是善的，人没有一个人是善的。他说，你如果想要进入永生呢，你就当遵守诫命。就是说，他就说什么诫命呢？耶稣说，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自认证，要孝敬父母，要爱人如己。就像保罗所说的，就律法的义呢，他是无可指责的。这少年人也一样，少年人就立刻回答耶稣说，哦，你说的这一切呢，我都遵守了，我都守了，我是无可指责的。但是呢，我还少了什么呢？你要了解，耶稣当时没有给他难堪，没有说指责他是过度的自夸，耶稣还很喜欢他，说结果给他更大的挑战。耶稣说，你如果真的愿意做完全的人，你就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结果我们知道故事的结局，这个人就灰头土脸的就走了，因为他太有钱了，他不愿意失去。事实上耶稣是在挑战他，也在挑战所有的人，说我们如果想要得着，就是想要做一个完全的人，我们首先就必须要愿意失去，就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当然这个要求不是对所有的基督徒所说的，是当时对他这个人在当时的状况所说的。 可是所以说，我们要愿意主需主要求的情况之下，我们愿意失去一些东西，然后呢，我们要选择来跟从耶稣。我们有没有愿意失去的一些的不方便，失去可能一些的少数的金钱呢，能够帮助一些的穷人，还不至于变卖我们所有的，我们可能还没有到那个地步，神可能也还没有要求我们到那个地步，至少我们能不能把一部分能够转成现金等等等分给那些需要的人。当我们愿意失去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真正享受到神要给我们的得着。所以从这六样东西都是好的东西，从世人的角度都是好的。可是我们如果归类的话，前三样呢，不论是世俗的教育啊、道德的礼仪啊、家庭的背景，都是可以说是我们被动的，我们先天的，我们父母为我们预备的这个环境，父母栽培我们，给我们没良好的环境。可是底下的呢，你在教会中要有这个地位，你要为你的信仰摆上热心，你的生活要无可指责呢，这些都是我们后天我们要靠着我们自己个人的努力摆上而能够达到的。所以呢，这六样好的，世人的眼中看的好的东西，由我们先天来的，就我们父母为我们预备的，我们祖先为我们安排的，还有呢，或就是我们后天凭着我们个人愿意摆上的努力。可是在这个六样的东西中，都从世人的角度都是好的，可是我们是否愿意为了一个更好的东西呢，来舍弃，来失去？所以保罗在第三章的第七节，他就接着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前面那六样对我是有非常有益处的，都不论是先天来的，我后天努力追求的，都对我保罗有益处的。可是我现在因为基督呢，都当作有损的，因为这些的好处呢，阻挡了我能够谦卑的来到耶稣的面前，所以都要失去，都要放下。可见保罗跟你我一样，在没有真正的认识耶稣基督之前呢，他也有这个所谓的世界的世俗的观念，认为这些东西都是好东西，对我们的人生的旅途中都有很大的帮助的。可是等到他在大马色的路上呢，遇到那个真光，这个光是世界上的光所不能比的，是亮的，是洁白的。当他看到那个真光的时候，当他真正的认识耶稣基督之后呢，这个世上的这些的光彩都黯然失色，所以他的看法，他的人生都做一个极180度的扭转，完全转变了。所以同时我们要知道，牧师还有圣经也不是告诉我们，我们就是为了失去的缘故我们去失去。哦，牧师今天说我们要失去，所以回到家把房子都失去，不是为了失去的缘故而失去。我们不是毫无目的的就东丢这个西丢这个，不是，没有目的的也不是这样子。那我们不要学像佛家说的很好听，四大皆空，什么都空，就丢什么都丢空了。这个是毫无目的的，没有价值的。我们要失去是为了要得着，这是我下礼拜的信息。因为我们的生命呢，神要我们得着，我们要得了更丰盛的生命。神不要我们像那些佛教所说的四大皆空，是什么都空的生命，里头空外头空，不是空洞的生命。神要我们得着的生命，可是这个得不是世界上的贪得无厌的得，这个得是要得着了耶稣基督。可是如果万事那些好 世人看为好的东西阻挡我们得着耶稣的话，这些东西我们都要失去。我们必须像那个人所说的，放下我们手中已经有的这个小鱼，我们要放开，我们才有机会得着那个大鱼。这个是这边所要讲的失去。为什么要失去呢？因为这些东西呢是有损的，因为这些东西不能持久。你说你的学问、你的血统、你的等等等，你能够持久吗？这些东西也不能带到天国去的，我们都要留下的。你不可能带着博士学位，带着你的跑车，带着你的教会的长老的头衔，或者是执事的头衔、牧师头衔到天国去，我们不能带走这些。同时这些东西不能因为这些东西把我们带入天国。我们能够进到天国、进到天堂，只有借着耶稣基督，不是借着你的血统，不是借着你的博士学位，不是借着你教会的地位，不是借着你多么的热心，不是借着你的好行为。因为我们得就是本乎恩，是因着信，不是靠着我们的行为。所以这些东西不能带我们进入天国。相反的，得着耶稣才能够持久，因为耶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耶稣是永恒的。我们得着了永恒的，我们就持久了嘛。那得着耶稣才能够带走，我们到天国中才能够遇到耶稣，才能够与耶稣同在，才能够带走的。得着耶稣才能够把我们带进天堂。我们得着耶稣的就是得着了天国。所以为什么保罗一再的这么说，牧师要再三的强调，那些东西不是坏的东西，因为坏的东西你不需要，我不需要鼓励你去失去，神也不会要我们失去那些坏的东西，就是因为那东西在世人的眼中是太好的、太珍贵的，反而阻挡了我们得着了基督。曾经有一位宣教士很有名的 Jim Elliot， 他在那个厄瓜多尔做宣教士的时候被当住的土人杀了，你们可以看他的故事。那后来土人整个土著呢，这食人族呢归信主了。他曾经在死前说了这句话，他说有一种人呢，他不是笨蛋或蠢子，就是说他舍弃了那一些他不能保留的，比如说身份、地位、钱财，因为那些东西他不能永远的保留的，他却得着了那些他不能失去的，比如他永恒的生命、神的救恩，一旦得着了他不可能失去的。所以他是说有一种人，这种人不是笨蛋，不是蠢子。世人可能认为他是蠢子，可是在神的眼中他不是笨蛋，因为他放掉了那些他原本就不能够保留的东西，而去得着那些他不会失去的东西。这个人是聪明的人，圣经就是要告诉我们要做这样子的聪明的人。我们愿意舍弃那些我们不能够保留的，而得着那些我们不会失去的东西。曾经有一个故事，讲完这个故事就要结束，就是亚历山大大帝的时候，他当初要进攻波斯的时候，在一个非常关键的地方，他发现呢，糟糕，他的部队呢可能会被打败，因为那些阿兵哥呢在前面的战场中呢，就是说他要告赏那些阿兵哥，就是军人说你打家掳掠呢，你抢到的金银财宝你都可以当做个人的财产。所以那些阿兵哥打了很多胜仗呢，一大堆的掳物呢就带着，就发现呢越带就越重。原本呢那个亚历山大的部队呢是以速度来取胜，结果这些有速度的这些军人呢身上背了太多的金银财宝，所以速度就减缓了。 所以亚历山大立刻做一个决定，把所有抢来的东西呢都放成一堆，放一把火烧掉。就这些阿兵哥就开始会抱怨说，哎呀，你怎么这些好东西你把我烧掉，要我失去这些好东西。就一段时间他就发现这亚历山大大帝是有智慧的。所以有人就评论说，忽然之间整个部队呢就好像有一个鹰的翅膀给了他们，他们行走呢非常的敏捷，所以呢胜利在望。这个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属世的君王都有懂得这个道理，因为世上的财富呢会把一个人拖累。所以我们是耶稣基督的精兵，我们有的时候呢也应该愿意失去那一些阻挡我们来到耶稣面前的东西，即使那些东西从世界的角度中是好的。因为我们如果在这个属灵的战场上要打得有果效的话，我们必须要脱去这些穿上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这个是这样子的故事。所以在你我的中间，我们的生命，你我自己知道有什么东西世界上看起来是好的，可是却阻挠了你得着基督。你我是不是愿意能够为了要得着耶稣基督这个至宝呢，而甘心乐意的来失去那些你不能保留的东西？我们要重新的要记住，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人，他不是个笨蛋，就是他能够愿意舍弃那些他不能保留的东西，是因为他非常的确信他将来会得着那些他不会失去的报赏，或者是天国的奖赏。这一种人，唯有这一种人，当他在失去的时候呢，他同时也会得着一个所谓的失去中的喜乐。这个是世界上的人所不能了解的，是他们也不会了解的。可是我们神的百姓呢，你我应该要知道，在得与失之间，世界上每一天都会有得有失，可是希望我们失去的是那些我们不能永久保留的东西，而我们换取得着那些呢，我们永远不会失去神为你我预备在天上的奖赏。这个是在失去中喜乐的人应该要知道的。求神帮助你跟我，在这动荡的年代，我们看到多少的失去，生命的失去，财富的失去，工作的失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失去，然后就是当然是财富等等，房子失去不用说了，太多的失去，在这个2020到2021年太多的失去。可是当我们有选择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因为能够得着耶稣基督，得着这个天国，我们愿意安心的喜乐的来失去这些东西？因为这些东西你我带不走，你我带不走，唯有救恩你我永远不会失去。我们求神来帮助你跟我，在今年我们继续的为在这个困苦的这段期间，我们有正确的认识，即使在这困苦患难中你我有所损失，我们不要把它看得太严重，我们要为你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你我与神的关系，你我与自己的关系的失去，我们要看得严重一点。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我们再一次的来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给我们，让我们每当读你话语的时候， 我们的心就喜乐，因为你是喜乐的神，你要用你喜乐的话语赐给那些谦卑来到你面前寻求你面的人。那我们但我们今天看到神你赐给我们的这一切，你给我们的享受，我们知道有一天这一切都会过去。可是当我们在享受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你是赐给我们祝福的神，你要让我们有更多的福分，就是在这个世上能够好好的跟随耶稣，得着耶稣，因为我们在永恒中要与神同在，那是好的无比的事情。就求主你借着你十字架上的爱，因为你十字架上的爱的确是非常的奇妙，是超乎我们所能够求的，也超乎我们所能想象的。愿我们被十字架上的爱触摸到，我们的生命今天不再一样，我们的生命是能够为主的缘故有所损失的生命，因为我们为了要在主耶稣基督里能够得着耶稣基督。求主你来帮助我们，继续为我们弟兄姐妹，每一天生活上的挑战，最重要的让他们仍然能够抱着一个喜乐的心来跟随耶稣基督。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祝福，但愿我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安慰与教导，常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